平安，你是中国那位孔夫子吗？
耶稣要朋自远方来，你也是夫子啊？
哎，你不就是那个曾经控制以色列国的耶洗别王后吗？
你竟然敢直呼我的名字！我知道你，你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嘛。
兄弟，既然你是人中吕布，为什么人家都说你有勇无谋呢？
哼，参孙，你这个大力士比我好吗？你还不是败在女人的手中吗？哼，
一个中国的历史人物，
一个圣经的历史人物，
从不同的君王、将相、先知、妇女当中，
琴弦带你探讨人性，分享信仰。
微波出炉，
当古人遇上故人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当古人遇上故人》，我是琴弦，秦国的秦，贤惠的贤。今天劳动节假期的开始，首先我在这儿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假期。今天是一个开始，但同时也是一个结束，因为我的节目来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了。从二月份到现在，如果你追听所有的节目的话，你一共听了12集的古人遇上故人的故事。那么令你最印象难忘的是哪一对人物呢？而从这些历史的人物身上，我们也学到什么呢？在谈论今天的人物之前，我想再一次回复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。在4月10号播放的受难节特辑当中，微信朋友玛利亚啊，这个是微信的朋友啊，他说我的主耶稣被人出卖了，又被人害死了，而且年纪又这么年轻，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还没有享受到，就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间。我在想，为什么当时不把犹大打死呢？谢谢你的留言。当我们看到这位宣扬爱的救世主被残酷的钉死，我们的确会感到难过。耶稣本来就是天上尊贵的主，他来到世上为承担我们的罪而死，但他死后3天就复活了，胜过死亡，胜过世界。所以啊，我们也需要有盼望。如果耶稣没有死亡，就没有复活，那救赎人类的计划就不能完成了。那另外，在同一天的节目里，网友百格子说，一直特别喜欢这个节目，喜欢这种穿越，这种对比，这种连接，圣经人物和中国的古人连接起来，这样感觉特别亲近，有种更近的走进圣经人物的感觉。好，谢谢你百格子啊，你对这个节目的肯定与支持，谢谢你。从自己的国家的历史人物连接到圣经里面的历史人物，的确会发现不少有趣的地方，不知道你的发现又会是什么呢？欢迎你再次留言告诉我。最后回应一下听众小好的留言，在4月17日当约非遇上约书亚这一集里，小好说感谢神，瘟疫期间虽然老师们不能亲自去电台工作，但是服侍一直不放弃，这就是冲锋的好牧人。这个时候的工作就像今天节目提到的，需要克服这些困难，在公司里也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和环境，人生在世不容易啊，必须倚靠神，刚强壮胆。对啊，小好，刚强壮胆才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生活下去的好方法。这一次的抗疫战大家都辛苦了，我在此也特别向广大的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你们是最刚强壮胆的一群，谢谢你们为国家为世界的付出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疫情能够完全受控。好的， 再一次感谢大家在我节目中的留言。在我要讲论最后一集的主角之前呢，我们先听一首歌吧。
你的课堂历史中流淌，向上的是悠悠开来即往，周朝太长已分成了双，春秋在竹简上战过莽大仗，青玉流过长城曾辉煌，因为那暴政而失而亡，寒在远方岁月前后上，随风飘散新的模样，三国残两经伤，故人模样已泛黄，北方人断肠，天苍苍夜茫茫，无尽片送凄凉，真刀江山百剑断，流朝胭脂粉在何处成双。
当谈到仁义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仁义这两个字的后面通常会加上道德。仁义道德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，相信没有人会反对孔子是这方面的指标性人物。但他的祖先来到鲁国之后家道衰落，孔子的出身并不富有，但凭着他努力读书，在官场上曾担任一些官职，同时也开始讲学，广收子弟，开创了私人教学的先河，打破了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得到教育机会的局面。孔子的一生强调仁义。什么叫仁义呢？我会形容是用合义的方式去爱身边的一切人。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学习道德的机会，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并把仁爱的精神推广到社会里面不同的人士。那么人人和睦共处，家庭、社会以及国家都会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。孔子特别重视君主要推行仁政，个人的品德好，加上善待百姓，那么百姓自然也会重视仁德，社会就有秩序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每个岗位只要名符其实，拥有跟这个身份相称的风范，这就是大同的境界。孔子希望春秋时代的君主能够带领国家变成这种的礼仪之邦，但可惜的是孔子不能在他的年代里实现这个政治理想了。不过他的言论思想被辑录成论语，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，直到今天中国的文化深受孔子跟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影响。仁义遇上大爱，那么大爱所代表的是谁呢？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不可能不是耶稣了吧？没错，当古人遇上故人，最后一集，最后一位，是我们的耶稣基督。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短短的33年，而最重要的是最后的3年，因为耶稣是从30岁开始出来传道，他向社会最贫穷的民众宣讲真理，更呼召了12个本来是渔夫、税吏，甚至是激进分子作为门徒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被上帝差派来到世界上，为的是要让世上的人悔改。耶稣 到处宣讲这个叫福音的好消息，就是要把进入天国的方法告诉世人。那个方法就是爱。耶稣走到不同的弱势群体当中，施行治病、赶鬼、复活等等的神迹，让最绝望的人得到盼望，让最忧伤的人得着安慰，让最空虚的人得到支持。他用了很多比喻讲解天国的真理，而进入天国得着永恒生命的方法，就是放弃救我，向耶稣悔改，接纳并遵行他所教导的一切。虽然耶稣在当时被称为老师，但是他居无定所，没有丰厚的物质生活，他走进人群就是要把爱传递给民众。耶稣所讲的爱，核心所指的是爱上帝、爱邻舍。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中回答一个律法师的问题，就是关于如何承受永生的问题。耶稣的回答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讲到邻舍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邻居，但耶稣讲的邻舍也包括外族人，甚至是敌人。耶稣曾说，爱自己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，好让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女。当然，耶稣最能够体现这种大爱的行动，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孔子的仁义与耶稣的大爱中间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我也绝对不是把他们两个直接的拿来比较，但我认为从最单纯的角度看，孔子与耶稣都在宣扬爱。孔子以礼法制度推崇仁爱，爱己及人，建设大同的世界。耶稣叫人悔改信主，尽心尽力爱神爱人，并且实践真理，就可以得到在天国里永恒的生命。孔子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够实践政治上的理念，却为中国的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。仁义礼智更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品德，而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上帝的伟大计划，是全人类的救世主。他无条件的大爱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，这种爱的传播到今天仍然进行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孔子与耶稣所表达的爱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十三集的《当古人遇上故人》这个栏目终于来到尾声了，希望你能够从有趣的历史当中了解更多的人性，认识更多的信仰。我在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出现在微波出炉的不同栏目当中，到时候再跟你相遇咯。我是你的好朋友秦贤，愿你平安，再会。耶稣